阿红，你好啊。12月搬家，寻宝似的，从箱底翻出了一堆的旧衣服，又从旧衣服里呢，找到了一个掉了皮的钱包，又在钱包里看到了一沓很新的火车票。钱包和火车票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现金，现在坐火车也只需要提供身份证，谁能想到有一天连他们也会被遗忘呢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些车票是前几年攒下来的，往返于成都和蓬安两地，一边是离家的路，一边是回家的路。车票有粉红色的，有淡蓝色的，像油画里的大地和天空，还有总是很快斑驳的黑色，在暖色的底上印下了名字、时间和路程，精确又冰冷，像在生命里刻下了一个个坐标。除了我的名字，这些车票上一直不变的只有那位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K817。 K817 次列车攀枝花到北京西，这是我最熟悉的列车，很多年里这列普快都会短暂的停靠在蓬安县郊外的那座小小车站。往北是繁华的北京，往南驶向成都、大凉山和市里的西南之南。停靠的几分钟里，站台上的旅客们总是拖着行李，步履匆匆，沉默地离开，沉默地归来。穿制服的车站职员也总是伫立在铁道旁，和列车一起安静地等待。几分钟后，站台空旷了，车站职员便郑重地挥挥手，像是在告别。于是火车也缓缓开动，向老朋友们回以鸣笛，继续驶向外面的世界。2011年，二婚远嫁北方的母亲生下了弟弟。时隔两年，头一次抱孩子回娘家，就坐了这趟车。我剪了清爽的头发，换上最干净的衣服，提前两天到了外婆家，和他们一起收拾屋子。母亲的床是我铺的，自家打的竹席和棉絮，被夏季的太阳一晒，是饱满的植物香气。铺好了呢，我就躺在干净的床上，想象着母亲如今的样子，想象着我们有了各自的新人生之后，再见时她会不会哭，会不会笑，会不会抱抱我。他们回来那天，我和外公坐着大巴去县城，右转公交到城外的火车站迎接。铁轨在山林中若隐若现，我心里忐忑，总是忍不住的张望，迫不及待的想听到火车压过铁轨的声音，又害怕真的听到。我的母亲没有哭，也没有笑，也没有抱抱我。再见时，他身边还是陌生的继父，怀里抱着陌生的弟弟。他们那时生意做得很好，他呢也不用再住在出租屋，不用再双手操劳，也再也不用穿便宜的衣服，戴着很闪的耳环，在人群里张望，漂亮的我快认不出来了。我跟外公迎过去，他看见我们，领继父走过来，先喊外公，又喊我，腾出一只手摸摸我的头，说我长高了。我长高了，可是还不够高，我低着头看不到他的表情。母亲回来住了一周，她带我玩了几天，带我认识继父和弟弟，给我买了很多的衣服和吃的，又给我办了存折，存了一些钱，密码只有我们俩知道。然后他就说他们要走了。离家是大事儿。那年夏天稻谷丰收，外公给他们装了满满一袋的新米，把脸埋在上面是浓浓的粮食香。但母亲推辞说不好带，外公就一点一点往外咬，直到他说可以了。 临走前夜，我和母亲趴在那张我铺好的床，看着啃脚趾的弟弟。我总觉得你还是他这么大，但你已经是男子汉了。这次回来，我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跟我们回北方，留在妈妈身边，如果想去，明年春天我就回来接你。我很想去，但我还是说我不去了。
为什么呀？
我不习惯。他有些意外，因为他和父亲离婚前，我明明在北方生活得更久。到底为什么？这才是我的家。还有一句我没说出口，但他也许听到了。我想说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妈妈。我也看见他终于落了泪。送他们去车站的路上，母亲讲起了年轻时的事儿。她说那个时候火车站比现在还小，只有绿皮窗户可以打开，窗外的风景很慢很慢。她买不起坐票，就挤在过道里，紧紧抱着背包，望着北上途中的高山河流，幻想着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。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候。现在你已经在那儿了。他听完我的话只是笑笑。我问他，我们离得这么远，是不是很难再见了？他像回来时那样摸摸我的头，心在一起多远都不算远。他是笑着离开的，也许是没让我们看见眼泪吧。他们进站之后，我跟外公伫立在火车站外的广场等了很久，直到火车鸣笛声响起，外公才说走吧。火车从山林中若隐若现的铁轨上穿过，却只能看到一抹褶皱的绿，也许它变得太快了。我终于想哭，但却忍住了。我在心里祈祷，如果再也见不到，就让这趟火车开得再慢一点，像他年轻时一样。2015年初中毕业的夏天，同桌两年的小鹿向我炫耀他的车票 K187 蓬安到成都， K188 成都到北京西。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的远行，此前的15年，他只在电视跟黑网吧见过县城以外的事物。小鹿的父亲从前是老家有名的建筑工人，为人本分正直，干活也细心靠谱。在南方因为工伤残疾之后，他再也做不了体力活，只能留在老家务农，做手工活为生。为了他能成家，家里人托人从湘西买了一个身世凄惨的姑娘进门。小鹿的父亲起先是拒绝的，后来还是接受了。他真心相待，努力工作，试图弥补自己的罪。那姑娘似乎也一度认了命。3年后为他生了一个健全聪明的儿子。但是没人想到，孩子刚满周岁，姑娘就悄悄地离开了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
我不恨你。
这句话是留给丈夫的。前15年，小鹿和父亲蜗居在乡下的泥瓦房，小鹿的卧室一角永远放着一个脏脏的塑料桶，用来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，滴答滴答。很多年里，他望着头顶透出的一缕光亮的缝隙，幻想着小镇和县城以外的生活，幻想着陌生母亲是什么模样。就这样，他长大了。15岁这年，沉默的父亲终于告诉他，他可以去验证那些幻想了。原来当年那个姑娘从没忘记这里的孩子， 这15年他漂泊各地，有了新的家庭，新的生活，但没有忘记偶尔给小鹿父亲转钱。他们约定好不要让小鹿知道他还在，但是小鹿的父亲失约了，他告诉小鹿，妈妈在很远的地方，妈妈有她的人生，等你长大了就能离开这儿去找她了。
你应该像你妈一样去城里生活。
小鹿的母亲在这趟列车的终点，繁华的北京。据说他生活在某个大院，那儿住着一些退休老人，其中甚至有在新闻里才能看到的人物。那天我们在黑网吧里，他难得没有上游戏大杀特杀，而是两眼放光地看着远行攻略和北京历史，拍着胸脯承诺会为我们带只烤鸭回来。于是我们一块两块地给他凑了几十，当作是践行礼物吧，逼他答应苟富贵勿相忘。放心，做兄弟在心中。他一脸轻松，尽管我们都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忐忑。我们没能等到烤鸭，但是等到了一封信。信里说火车在午夜抵达北京，母亲在出站口举着牌子等他，他去了故宫，去了长城，去了地坛。北京很大，他跟母亲一家住在狭窄但干净的出租屋。在北京他有了一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母亲带他们一起去了少年宫，那儿的孩子真的跟教科书里的插画一样。他还去吃了肯德基，比县城唯一一家他一直想吃但一直不敢去的德克士贵多了，但真的很好吃。他还说希望我们离开小镇去读高中前可以去看看他的父亲，以后他也许会留在北京，他会想念我们，想念这里的一切。心里有一张照片，瘦瘦小小的他和一个白人游客站在广场上合影，他比着剪刀手僵硬的笑，身后是雄伟的鸟巢。我们回信说天天开心，苟富贵勿相忘，下面画着搞怪的图案，签上各自的名字。但自那之后再也没有收到新的回信。中学的几年是老家孩子最动荡的阶段，我们总是在送别。毕竟除了一中，全县剩下的所有高中加一起，每届只能考出几十个本科生。家里没能力的大多数走上了父辈的老路，早早的离开学校迈进社会，家里有能力的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城里。不好不坏也没有决心的就只好留在原地，目送一个个好朋友先一步步的走向了外面的世界，然后被人潮淹没。留下来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埋着一粒种子，等待破土而出。2018年高中毕业，终于轮到我离开了。K817，蓬安，到成都。3个半小时即可抵达一个新的世界。出发前夜，我兴奋的睡不着，但真正走上火车，才忽然感觉到离开的力量。这条漫长的铁路沿途会经过无数的地名，无数的远方，但真正属于我们的原来只有一段。蓬安，开往。离家的火车挤满了出远门的学生和务工者，鼓鼓囊囊的背包里也装着相似的东西，老家的食物，一本旧书，一些旧物，一套厚厚的旧衣服，都是能在异乡用上的老物件。窗外掠过熟悉的山水，让人兴奋，也让人隐隐感到难过，于是抱紧背包，像抱着一块坚不可摧的盾牌。在火车的摇晃里，认真地计划起了学业、工作、感情，或者某些并不具体的欲望。这种认真很像是在给自己积攒勇气，好像有了勇气就能强大起来， 到了终点下了车就能从容地面对新鲜复杂的生活，所以在离家的路上总是会有混乱而强烈的情绪。人在这种情绪里慢慢地绷紧，慢慢地绷紧，慢慢地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坚硬的顶天立地的大人，我们就这样走向外面的世界。在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中餐厅的服务员，那是一家拍黄瓜就能卖到60的餐厅，装修高档，商务宴请很多，但是工资不高。除了主管都是兼职的学生，餐厅规矩很多啊，跨立、鞠躬、微笑，每个人负责一个区域，客人坐下，点单上菜，客人挥手，弯腰服务，客人起身还得手镯扑镯。只有客人吃饭时最轻松，只需要戴着口罩静静地站在一边，听着他们倾诉各自的生活。那些生活总是快乐的，也许是谁也不想在餐桌上诉苦吧。我喜欢分辨他们的口音，想象他们的来处，想象他们如何坐着火车来到异乡，如何静静地望着流逝的一切，又如何享受眼下的快乐，忍受漫长的孤独，慢慢地变成了眼前这个大人。下午3点之后，客人散去，吃饭午休，兼职服务员们会横七竖八地躺在逼子的休息室，聊起客人、学校和各自的生活。聊着聊着就响起了轻轻的鼾声。年纪最大的同事28，甘肃人，刚考上川大的硕士，话很少。聊起故乡，他才会多讲几句。他说那边的土地很漂亮，像是深黄色的海，他高考了3次，考研了2次才游出来。他是独子，父亲母亲已经60多了，但是他们很开朗，希望他可以游向自己的世界，哪怕游到国外，哪怕永远地离开那片海。我一直记得他的眼睛，平静却炙热。
米普拉马哈吉拉斯奇提拉斯奇斯拉，
这种眼神我渐渐在更多的人身上看到。各类工作接触多了，我后来做过一段时间临时工的中介。城市总是轰轰烈烈的运转，热闹的现场活动，忙碌的物流中心，繁华的写字楼跟小区，永远需要做做样子的保安，鱼龙混杂的充场，通宵干活的快递分拣员和不厌其烦打着骚扰电话的客服，还有四处打零工的保洁阿姨，偷偷贴小广告跟传单的闲散人员。无论用人方多少预算，100出头就能买走他们的一天。即便如此也要抢活干。微信群刚发出招工信息，工作手机就会断断续续的响不停，添加好友的震动。
还要人吗？
帮帮忙吧，
活该局吗？
这些声音让人有挣到钱的兴奋，也让人心怀莫名的愧疚。城市最不缺的就是廉价的人。讽刺的是，他们的钱也是最好赚的，因为他们最愿意相信。相信机会，相信规则，相信劳动改变命运。更讽刺的是，正因为这些本该如此却慢慢变得珍贵的相信，他们才会变得廉价。但偏偏是他们有着和记忆里相同的平静又炙热的双眼。这些年我换着不同的工作，体验着不同的生活，走得越来越远，眼前的世界越来越广阔，攒下的车票也越来越多，才终于渐渐明白，那些眼神的深处其实还藏着另一个遥远的身影。铁路另一端越来越陌生的那个家乡， 一个小小的孩子正在高远的天空下久久地凝望着你离开的方向。那些眼神之所以平静，是因为走得够远，而之所以炙热，是因为这个孩子依旧守在原地。他用凝望告诉你，不要怕。这叠火车票最后的日期是2022年5月2号。我还记得那天五一小长假，我带着当年在床上啃脚趾的弟弟一起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外公。回家的路总是很安宁，火车一路摇晃，缓慢地驶离成都平原，钻入川北越来越浓郁的山脉。车上能看见不少藏人和彝人举家远行，他们不像汉人一样沉默，一路上总是放肆地嬉笑吵闹，又很可爱。我戴上耳机隔绝声音，看窗外一点点消失的铁轨，什么也不想，终于放松了下来。经过嘉陵江，弟弟很好奇，趴在车窗上看，我向他讲起母亲。他刚离开家的时候，就是先从这条江坐小船去了县城，再坐火车从脚下这条铁轨北上。我们现在走的就是他年轻时走过的路。下了火车他才问，那你呢？你怎么出去的？我看着眼前的建筑，我从这里。蓬安火车站变化很大，扩建了广场，修整了候车室，也终于通了高铁。到成都的车程缩短了一个半小时，已经很少有人再去买 K 开头的车次。我在心里感叹，十年前的母亲还在怀念绿皮，而十年后普快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绿皮。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，这趟车的另一头，成都唯一还保留着市井味的成都站，也彻底的拆除重建了。
扩能改造施工现场，记者看到原有的老火车北站站房主体结构已拆除，目前现场多台挖掘机和洒水车同时作业。
好多事情来得比想象中更快。小鹿的父亲是2021年去世的，因为疫情，入土半个月后他才赶回来。处理完后事，小鹿坐着当年离家的火车在成都跟我见了一面。离开父亲以后，他在北京生活了一年，离家出走三次。他讲不好普通话，被继父戏谑地叫做小野种。弟弟妹妹还小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以为是玩笑，也跟着叫。母亲在大院做保姆，难得回家总被继父骂，但是继父不敢动手，因为怕被看出来。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前，他趁继父睡着，用板凳狠狠地砸了下去，然后转头就跑。他在母亲工作的大院外站了很久，但是还是没有见到他。他用从家里偷出的钱买了一张回四川的车票。饿了一路，站在老家门前的时候，被惊愕的父亲痛骂了一顿。他也愣在原地，他没想到才过去一年，父亲这么老，但是他很委屈。不久之后他离开家，真正的离开。起先在广东进厂混日子，后来网恋去河南奔现，被骗进了传销。他认了命，在传销窝里赖着，直到警察找来。再后来他卖了身份证，靠打零工为生，大多数时间像从前一样混在网吧。直到父亲的生病，他才发现除了打游戏自己什么都不会。无奈之下，他就借钱买电脑直播打游戏，没想到的是居然真的走出了一条路。那天他劝我别再走现在的路了，做内容写文章无论哪条都窄。你就是太固执了，最值钱和最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脸面。以前我的脸面不值钱，现在我值钱了，他也就值钱了。我还说实话啊，兄弟， 我妈那男人上个月还找我借钱呢。我沉默不语，酒过三巡，我问他以后还回来吗？他有些醉了，反问我：“回哪儿啊？啥叫回啊？”回的意思是说有人在等你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也不明白。老家的学校已经渐渐被抛弃，像我这代人长大时陆续关闭的村小一样，以前热闹的乡镇学校要么被更大的乡镇合并，要么直接关停。九个年级常常连九个班都凑不齐。和从前的情况不一样的是，学生们并不是读不起，而是涌向了城里，涌向从前我们眼里那个外面的世界。那个时候只有外面很遥远，等他们长大以后，外面和故乡也许都会变得遥远。那个时候他们的定义会不会渐渐模糊呢？或者渐渐被遗忘？就像被遗忘的绿皮，被遗忘的火车票，和正在被遗忘的普快。我们正在一趟更快的列车上，生活渐渐被嘈杂的震耳欲聋的风声灌满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，最近一次看到老朋友是南下的路上，我行驶在攀西高速，高速一侧是三线建设留下的攀钢旧址，废弃的厂房，巨大的烟囱在山里沉默着，像是死去的巨兽。下了高速，远远看见一列火车正从山间驶过，红色车头，绿色车身，我注视着，猜想应该是它。天空很快又变得高远起来，短暂休息之后，迎着灿烂的阳光，我继续上路，耳边是恳切的歌声。今天我的所有勇气不如一台机器，一切中心轰然倒塌了。我心中涌起潮水，不可抑制地想念起很多人。2023年冬，搬家前我把所有车票收进了信封，在信封上涂上了简笔画。笔直的铁轨上驶来一列火车，远处站着一个男孩目送火车离开。上空几道线条，那是凌厉的风。我把信封重新放回箱子，盖上旧衣服，再盖上被子锁住，像刻下一个新的坐标。我准备带他去新的出租屋，去新的生活，就像刚来成都时一样。我想有朝一日在外面的世界迷了路，这些车票也许还能再用一次。亮出它，我就还有家可回。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，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。一个朗读者，马晓成。
在我对面低头说珍重在 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我独自渐行渐远，膝下多了个少年，少年一天天长大，有一天要离开家。看他背影的成长，看他坚持的回望，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找到那片海。